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谢谢你继续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在每个礼拜一次和你在空中相聚，和你一块来分享在茫茫众生当中啊特别的故事。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须是啊它有它的过程，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有它的起承转合，高低起伏。但是有些人的故事呢，也许是啊风平浪静，一帆风顺，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是个短篇的小文章一样。那有些人的故事呢，就像是一个长篇的小说啊，高低起伏啊，就真的是高潮迭起。但是在今天晚上呢，美珍要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个小品的故事。说到小品故事，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平凡当中可以看见恩典的故事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当然要有节目中这位主人翁来告诉你。今晚呢，美珍为你邀请的是目前在信义堂聚会的陈小颖子丑寅卯的寅哈，陈小颖姐妹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她的故事。那么在分享她的故事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温暖又好听的歌曲《野地的花》。
这美丽的
是信靠神的人真的是有福的人。那么在今晚节目当中，美珍就要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个有福的故事。故事中主人翁就是陈小莹哦，尔东陈，破晓的晓，子丑寅卯的寅。小莹姐你好。
美珍姐好。
叫我美珍姐。好，那我们就互相来敬称好了。那小莹姐可不可以稍微在节目的一开始介绍一下您的生活背景，因为听众对你肯定陌生。
好，云彩飞扬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陈小莹。我是个职业妇女，我家有四口人，我先生和我还有一儿一女。我们生活很单纯，但是现在不单调。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幅画，对不对？刚才我美珍在节目的开场有说到说，其实有些人的生命故事是波涛汹涌啊，高潮迭起，但是有些人生命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小品的短文，就是很平稳，但是平稳中有乐趣，平稳中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意义很存在。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美珍想请你谈谈关于你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知道您目前在信义堂聚会，请问信主有多久的时间了？
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您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是个受洗是在大一下，
大一，
对，
下学期的时候是，
对对。
那是在一个什么样情况之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考取的基督教办的金陵女中，在那边老师跟我传福音，好，老师来肯定我，我在里面被爱，所以我觉得哎，好像很不错。那可是我不认识这位神，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们要考大学。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升学率那时候很低，大部分都考取的是专科。但是我因为我爸爸生病嘛，所以我希望上大学夜间部，不希望上专科夜间部，因为我想半工半读。所以我跟神，我就说试试看，神啊，你如果是那位真神的话，你是否帮助我考取大学？你如果让我考取大学，我就来归入你的名下，我就是变成基督徒。
那是不是言而有信呢？
哎，对，我就是有点怀孕的信任，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位考取，一个位日间部，只有两个夜间部。
那我当其中一个。
对对对，我当时成绩并不是说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是神在帮助我。
是，信主之前，您自己本身家庭有所谓的另外的信仰背景吗？
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就是传统的一些的祭祖嘛，然后知道一些佛教，但是我们家还好没有拜佛。
二十多年前，我想那个时候的民风不比较朴实啊，也比较保守，所以当时你接触一个跟你原本家庭传统信仰不一样的洋教，我们所谓的外来的信仰的时候，周围的家人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开始有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对不起，我是偷偷摸摸的，他们都不知道。
是，
对，那我爸爸是因为是军人退伍，所以当然是非常传统的，所以我根本不敢跟他讲，他非常严厉。
那个时候你信主之后，就是因为偷偷摸摸聚会，也是因为在学校参加团契吗？还是有开始到教会去聚会了？
我受洗之后是因为我念大学嘛，大学我那时候我爸生病了，他比较不会管我了，所以我们是就假日可以出去，是正大光明。但是后来我爸爸也过世了，因为那个，所以我就可以，我妈妈是比较民主，所以他相信我，因为我们从小是很规矩长大的，所以他知道我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所以他也没过问，我也没讲，因为我当时我是不太讲话的人。
那当时的你对面对基督信仰这个信仰跟你的生命的关系来讲，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信仰的？
我觉得有一位神，他真的爱我，可是我对他真的不够了解。我知道真的他是爱我的神，因为他听我的祷告啊，我不认识他，我跟他只要相信他，他就应许我了。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想到一个问题啊，是我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些孩子来说，可能他们就会想到，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可能到大学都没有课本上告诉我们说人是被造的，都是说我们是被进化而来的。但是基督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人是被上帝造的。那我不晓得你在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曾经质疑过说我到底是被造的，还是我是进化而来的？你有没有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质疑过？
我觉得我信仰好像蛮单纯的，在这方面我觉得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只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连续问几个为什么的时候，真的人都不知道。其实说是说实在，那些科学家他们也都在研究，现在也不能谁肯定说真的是进化的吧。所以我这方面没有疑问，我只是觉得我觉得这里面是爱，我在被这里面爱所吸引的。
谈一谈啊，信主之前的你的家庭背景好不好？就是除了爸妈之外，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们家就也是人口单纯，三姐妹，我是老大。那我爸爸因为是军人退伍，他非常的严格，他是叫我们循规蹈矩，有人来的我就必须赶快站立在旁边，而且要站直直的，然后有人来端茶也是要双手奉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生活的非常的怎样讲是规矩，然后害怕中，因为我爸爸太严厉了，他动不动就是打下去了。
但是也是很有家教的一个孩子。
对，也许是吧，可是变成我很呆板。
对，那就谈谈就是信主之前你的个性好了，或者你对生活中的一些看法的价值观。
我想就是因为我父亲很严厉，然后常常都是用打的，所以我的内心是封闭的，而且也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整个人我觉得是在自己一个天地中，不跟人家讲话，然后我非常的孤僻，所以在那里面没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可言。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让你觉得你其实内心深处蛮渴望爱的哈。因此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爱你的时候，当同学表达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说，这个信仰真的是一个有爱的信仰。
应该是这样，可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渴望爱。所以我进了高中，我觉得那老师的身就是和蔼可亲，然后无微不至的关怀，然后他介绍神的时候，他那种对神充满的那种好像觉得只有神可以帮助他。他有一次你知道很好笑，他被人家抢了你知道吗，他居然在我们班上在上课之前说我要先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感谢神，因为他昨天晚上被抢了，那个皮包整个被拿走了，他人被摔出去，可是他没有受伤啊。他说哎，真是感谢主啊。下课以后我们跟同学之间我们都在讲，哪有这种被抢呢还在感谢神的，我们觉得真的不可理喻啊，不可思议的事。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身上发出一种那种非常喜乐非常喜乐，然后他对我们非常有爱，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的高中。
对，因为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环境。那您刚才说是就是因为在高中时候，因为考大学的时候跟上帝做这样祷告，然后你是一考上大学就接受洗礼吗？还是中间又有多少的过程？
我觉得我刚讲过了，我家庭没有一个信主的。我跟神祷告以后，神是垂听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到教会，我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因为是那时候是在学校嘛，学校老师介绍这个为神。我觉得神真是奇妙，他让我旁边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基督徒，而我个性也不会主动跟人家讲话的。结果那个同学就来跟我说，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因为我都是被动啊，那他很主动的，然后就带我到教会。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跟神讲过我要受洗啊。他有一次带我到教会，这几次以后，后来我就在信友堂受了洗。我觉得真的神来带着我。
那在受洗的过程里面，就是后来你就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
没有，我很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还愿的心情。你答应我，我做了，我就好了。然后中间也有同事，那时候我上班了嘛，同事就跟我讲，只要心里有信仰就好了啊，有神就好了，何必要到教会？你又没做坏事啊！我们在只要生活中我们自己检点，自己反省，不要做错啊，那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想对啊，我这样多自由，对不对？不会被人家所拘束。那我就这样在懵懵懂懂的这样子过日子，
就这样子开始没有教会的生活。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哇，好多年哦，直到我结婚。怀老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办公室有一个团契，那边的姐妹呢，同事自然来找我。我一直讲说我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主动来找我，然后叫我参加团契。那时候怀孕嘛，那当然会想睡觉，有借口，而且真的是说实在，人是肉体，常常都 那时候不够认识神呐、啊，只要反正我已经答应你，我该做的事我也做了，那我现在要做我的事，我现在结婚生孩子了，我必须忙我的事情了，所以把自己放第一。但是他们真的是爱我，不断不断的来关心我，为我祷告，为我的胎儿祷告，我感觉到他们真的有爱。我再度的被从高中那种爱，然后又在团契中，哎，又再度的被这爱，我发现我有点在渴慕这个爱，我才慢慢又到参加的团契。
所以是从团契开始的。
是、哦、
那是怎么样开始来到信义堂的呢？
哦，那这个就经过很多了，因为我在团契中，大家不断的互相的勉励，在爱中大家来彼此的激励，看到对方的弱点，然后大家的困难，就彼此来祷告，然后当然那团契不能代替教会生活。他说你是基督徒了，你必须要到教会来聚会。我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教会，那时候我女儿已经出生了，我们那个我先生也很爱孩子嘛，所以我们假日通通都是出去玩，好，到外面每个礼拜天都是出去。那姐妹这样讲，我说好吧，那我们就祷告看看吧。好，那结果他就帮我祷告，他本来介绍的是雅各堂，但是很奇妙，神就让我走到，因为我信义堂离我家最近，我几步就到了，所以我就走到信义堂，然后也带着孩子，然后那时候后来又有老二，两个去试试看，我就陪着他们一起上主日学，发现居然他们适应了，我先生也不反对，我觉得神都帮我预备好了，就说你大概就是该回到家来了吧。
所以就这样子开始回到教会的生活。
是。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在信主之前你的个性是一个很封闭的人、哦、就是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是。
那信主之后你的个性呢？
这个真的是整个一个大转变哦。我觉得在那个团契中哦，让我爱够了，我被整个爱充满了。那个时候我开始敢开放自己，因为大家常常会这样一起分享的快乐格外多，分担的担子就格外的轻。所以我在那边学会大家能够交谈，因为我本来是不跟人家讲话的，会讲话了，然后他们还要祷告。我真的很害怕祷告，我怎么会祷告？可是我们那边姐妹真的很有技巧，也很会鼓励人啊，就让我祷告。我第一次祷告真的是，你知道我是发抖的，然后断断续续的，我都不记得我在讲什么。可是我旁边一个姐妹很安慰人，你知道，她在我只要讲一句话，讲得不好，她就给我阿们，然后讲一句就阿们，所以我觉得一直被鼓励的啊，就不用害怕。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在这边跟美珍我们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就是很大的恩典。
对，而且知道你目前在团契就是在教会里面是团契的主席啊、哦。
是。
这一路上走来，我想请小莹姐啊跟我们谈谈，就是您回，我们当然说路还在走、嗯、我们的故事还在不断的往前在进行当中、
嗯、
但是从受洗或者说从你开始第一次跟神的祷告，虽然感觉上是有点像是交易的祷告、
嗯、
到走到今天你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团契主席，这一路上的信仰路程，你回过头来看这个信仰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它真是生命的主，而且跟生活绝对不能分开的。因为我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高低起伏，会有顺境，会有逆境。我觉得在这个有神的人，在顺境的时候，常常我们基督徒说要吃饭之前要谢饭祷告，我觉得干嘛做这么形式？可是当我们去做，我们越数算主的恩典，越来感恩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活不一样了。我生活我觉得非常的丰富，觉得神给我好多好多。当然呢，我的这一路走来，我也很多的也有些遇到难处的地方。我觉得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要定睛看着神。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好像神不听祷告了，但是因为有属灵的同伴，他会说来，我们来为你祷告。那个时候我再回到柔软，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神真是恩待我。有的时候我的困难他会帮助马上挪开，有的时候他会让我等待，但是我学会立刻顺服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自由很释放。我相信神给我的每一条路都是好的。
是。那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你刚才谈到说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高处也会有低处、
嗯、
然后也会有时候觉得上帝没有听祷告、
嗯、
我想能不能谈谈实际 的例子，就是在你的信仰历程当中，你如何去经历到直到如今你还是可以愿意在麦克风面前，或者甚至在你所接触的人的面前去分享说，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是可信的，是你可以把你自己一生交托给他的。你能不能谈谈在这段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经历故事给我们分享？
我想从人际关系，因为我的人际关系这方面是最弱的，我不太会跟人家讲话，然后讲话的话又很直，常常会伤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可是慢慢姐妹跟我讲，所以我就了解。可是人与人之间，尤其在同事，他们又不信主的，他们讲了一句话啊、有一次哈、他讲了一句话伤了我，我觉得我被他误会，我觉得我最讨厌就是被人家误解，不了解我，所以我心里很过不去，我就不跟他讲话，我这人就是冷战，反正我最不会讲话，我就是冷战不开口了。那个时候姐妹说我们要学习啊，神叫我们要怎么样原谅人啊，我觉得这个都是说说容易啊，你不知道我的处境，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过，你叫我怎么去原谅他，我没办法。那可是他们叫我帮我祷告，那我也来求问神，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长官也不了解，然后同事讲这个样的话。哎，那后来我觉得真的慢慢他们帮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被神光照了。哎，神照到我自己也是个罪人，他原谅我，他接受我，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人？而且神怎样原谅我，我为什么我又不是做有多好，对不对？他其实我们很多在生活中有人在担待我的过错，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人家？哎，当我真的心被这样心思意念一转的时候，我发现，啊，我真的心好自由哦，我那个不再被这种恨啊、这种不原谅人那个捆绑了，我发现好快乐。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哈、为了我们家养狗，说他吵到他们，他不好好跟我讲，然后用到我们办公室去抗议。我不知道哦，之后事后人家告诉我，然后在我们家敲敲打打，大骂，破口大骂到邻居有人来讲，因为我不在家，他不直接跟我讲，然后又有一次我要回来时在楼下就听到他在楼上跟我妈讲，哇，说我数做我的不是，然后还用我女儿的生命来威胁我，因为是我女儿想要养狗啊。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怎么会这样，这神那么爱我，怎么让我碰到这个事？可是我觉得那神光照我说没关系，一定他对我有很深的误解，我要上去跟他说道歉。那我上去的时候，他就把我讲一些他的误解的事就讲出来，我赶快就这个时候就陈明一下我的一些的不是就是他误解的地方讲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哎，我觉得我真是很大的勇气，我在以前的话在人家面前我是死不认错的，还叫我开口，还面对着这么凶悍的态度的下让我跟他开口，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力量，神与我同在，我才敢这样子跟他说，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转变。
是，这是上帝在你人际关系上面的作为啊。好，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如果我能唱。在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来请小莹姐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其他的作为。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终于该我为彷徨时你
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美珍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次空中和你一块来分享节目中来宾们他们的生命故事。在今晚呢，美珍邀请你一块来分享的是目前在信义会信义堂担任团契主席的陈小莹陈姐妹。那么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大概分享了，其实整个概括来说，听众朋友肯定都可以同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平稳简单的一个生命故事，但是在其中也看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把一个原本很封闭个性的女孩提升起来，成为一个今天能够成为带领团契的一个小领袖啊。我想上帝真的能够化腐朽为神迹，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小莹姐她是腐朽，我的意思是说上帝能够常常把一些不经意不起眼的一些器皿成为一个可以荣耀他能够帮助别人的器皿。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器皿。当然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仍然在上帝的陶造当中，就像上帝手中的那块泥一样，上帝仍然在不断的雕塑。那当然小莹姐也是一样，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到的就是信主之后的她，首先她最大最大清楚的改变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看上帝如何在金钱方面成为她的祝福。
好，我先讲我先父是在大陆上是一个地主，那因为逃难然后来到台湾，他中间经历到没有钱的痛苦，眼睁睁因为没有钱看着女儿在大陆上他已经结过婚，看着他过世，所以他在教导我们是说在 有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没钱的日子，一定要省吃俭用，赚多少你一定要只能，如果赚十块你最好只用一块钱省下九块钱。所以我们从小就被讲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节俭到非常的有名哈。我当大学我半工半读，我刚讲过读夜间部，我晚上去上课，我会节省，我只吃阳春面，我连加个卤蛋我都舍不得。还有一次有个亲戚到我家，看到我在钉鞋跟，这是什么？我的鞋子啊，后面的跟那个掉了。那我想到去让人家花钱要还要几十块啊，我就把我旧鞋子那个剪下一块皮来，然后自己来钉。我就是你知道我有多节俭，然后我就绝对不会浪费我的一分一毛的。我节省到我觉得我是很小气也吝啬了。然后到我小妹她是喜欢赚得多用得多，所以她当她做生意失败的时候，我钱很宝贝啊，我也没有主动的去借她，没有去帮助她，她也没跟我开口嘛，我能够不借就不借。可是你知道当我变成基督徒，人家说要奉献啊，哎呀我也挣扎了好久啊，我怎么我家那个时候的民国75年我们那时候收入大概只有3万多块，两个人的哦，两个人收入还有贷款啊，还要养孩子啊。我现在教会的，那我怎么办？但圣经上有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我做基督徒我应该尽上我的本分。当时我经过很大的挣扎，后来我就摆上试试看。你知道神有多奇妙你知道吗？他突然我摆上以后啊，他就赏赐下我一笔意外之财。我担心的房子贷款的压力还有先生的退休金全部都给我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供应我一切所需的神。哇，我再度的伏在神的面前，我觉得神啊，你真的是眷顾我啊，你知道我的需求，你知道我的不足的地方，你知道我的我所需要的啊，你就这样子。所以我发现我改变了哦，我以前一毛不拔，我现在我照神的教着，有行善的能力的时候，我有感动的话我会去做。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甘心乐意，我以前是钱的奴才，我现在做钱的主人了，我觉得这是很有福分的。
听到这里就想到牧者，有一位牧者常常提的就是顺服就是蒙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在圣经上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就会蒙福，而那个福是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就想到其实我妈妈也是，她在信主之前她就是很节省，就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些长辈们真的非常节省，吃什么她都是外面人看不到的，可是真的吃得非常非常省。可是信主之后的她，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能力，都是靠着父亲的退休金啊，那也很少，但是她只要听到哪里有需要，教会有需要，或者是谁在宣教，谁在这个哪个机构福音机构有需要，她总是就是很慷慨，就是拿了钱就是要我去帮他划拨。然后可是常常因为我就说啊，妈妈你这样子会不会没有钱啊，你没有钱要告诉我们啊，他就说不会不会，他说感谢神，然后我都够用，甚至还可以出国去旅游。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当许多人认为基督徒啊好像奉献苦苦的过日子，可能就是很朴实苦哈哈，但是唯有在那当中经历到当你顺服神，神就会给你恩典，
是
对不对？那刚才也听到了就是金钱方面的见证了，那也要请小英姐继续跟我们分享生活方面上帝又在哪一些事情上祝福你。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这是真实的哈。就是有一个父亲，他存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买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很高级的新车，他当然很宝贝这个车，每天都洗车打蜡。他一个5岁的儿子啊，看到爸爸这么爱车，当然很兴奋的也帮爸爸的忙一起洗。爸爸想，哇，我有这个儿子真是满意啊，这么体谅我做爸爸的心。那有一天这爸爸很累啦，然后说车子又淋了雨很脏，他实在太累了。那儿子说，我帮你洗吧。啊，好啊好啊，那你去洗，我就休息了。爸爸看人小志气大，很放心呐，没关系，他反正平常帮我洗过啊。这时候儿子就去洗车，爸爸睡觉去了。可是儿子找不到抹布，这次走到厨房里，看到妈妈平常炒菜刷锅子嘛，把锅子刷得多亮，就把那个钢刷，就拿来使劲的帮他这个车子洗呀洗呀刷的，哇塞！一洗完的时候，他洗完自己都哇一声哭了，怎么会变成这样花花的？这下惨了，他急忙跑去找他爸爸，他边哭着说：“爸爸，对不起啦，爸爸你来看。”他爸很疑惑，到底怎么回事哈？一看他爸爸，哇，我的车怎么变成这样了，气的哦，走进房间，他真的 这个时候他，我觉得他很理智啊，他是跪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买了这部新车，一个月不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该怎么处罚我的儿子？他才祷告完，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声音，世人都是看外表，而我却是看内心。哇，他突然被点醒了，他就走出房门，孩子当时还害怕在流泪不敢动啊，他爸爸妈妈急着抱，就走出去抱着孩子在怀里说，谢谢你帮爸爸洗车，爸爸爱你胜过这部车子。我觉得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生活跟信仰是连结的。我的生活，我觉得当我越爱主越接近主的时候，我常常在祷告或者是在读经的时候，一句话就像刚刚这个爸爸一样，就光照着他，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我也是生活中我们对有些不喜欢的人，那神祷告的时候，神再度要看到我自己的罪，而且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个性，是一定有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改变了，我对一些人啊，我看得不顺眼或者不喜欢，或者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去接纳他，因为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都是有罪的，只有神才能医治我们，大家都需要神。所以我觉得我变成觉得对福音有负担，我觉得当他们越是不好的时候，我越应该把这福音跟他们来讲，来在他生活中给他们一些帮助。
以前只是一个封闭的孩子哦，以前凡事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今天的你在这信仰当中越认识神，你就越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因此在生活当中你越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许多的事情，这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许许多多的事情，以至于我想不是因为一个好你就开放了，你个性就啪就突然间很乐于跟别人分享，而是真的上帝就打开你的眼光去看你生活周遭的这些人事物。那么接着就要谈谈你的侍奉了，因为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各方面的帮助，也让你感受到这位神是可敬可靠的神。那么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虽然你是一个职业妇女啊，那么有家庭要照顾，那么在教会里面你也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要成全圣徒，那就是做一个团契的主席啊。那我真的知道身为团契的主席非常的辛苦，因为你要随时注意到团契里面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适时的给予他们帮助陪伴他们。所以刚才我们也说过，我们都期许自己是一个荣神益人的器皿，除了在这里荣耀神，我们也希望在生活中可以帮助别人。那想请小莹姐谈谈，就是在你担任主席这么多年，因为我们应该可以说从你成为一个愿意看到别人需要的一个基督徒开始，这一路上你又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见证啊，是你陪伴别人一起经历神的故事。
哦，我觉得先要真的要感谢神哈，因为他让我选择这个教会是离家非常近，近有非常大的那个优点，就是节省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晚上可以参加祷告会，我可以去参加查经班，我越接近神越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越有力量，我才能够去侍奉啊。所以我觉得，而且神也让我妈妈住在附近，我先生不反对，虽然他到现在还不信主，但是他真的给我充分的自由，我真的要感谢神，真的是给我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以至我觉得我在服事上，在教会中服事有一个非常好处，就是有牧者跟着我，带着我，然后教导我，然后我可以一起来同心的工作，所以我真的觉得神给我的担子，给我的轭，真是轻省，是容易的。好，虽然我们的团契叫百合团契啊，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只有7位左右，好，在师母带领之下，他叫我去关怀他，我们就在打电话，然后看着神这样一步一步的把人就带过来，然后有一些是教会还没有参加团契的，他们跟神是疏离的，哎，慢慢的他们也过来，你知道到现在我们将近30位，我觉得真的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每次数算主恩的时候，我就越感恩，越感恩越做越甘甜，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当然一路上也有很多人，他们有婚姻的问题，有当然也有人际关系，还有一些教养子女的， 甚至他们有些经济，现在就目前有碰到有经济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位姐妹，我当时也是真的是为她祷告，祷告到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事情啊，祷告到我有时候晚上我从来是很好睡觉的，我会祷告到我晚上睡不好，因为那个事情重担压心头的时候，我真的呼求神怎么办，我知道要祷告，我一直祷告，可是我大那时候有点信心不足，祷告到变成重担在身上的时候，神很奇妙给我一天跟着孩子出去玩的机会。那一天到六福村，他们有一个游乐设施，是车子像那个小车子一直滑爬爬到最高顶，杀十几层楼，然后啪这样子冲下去。我很想坐，可是呢那些小朋友啊带着我儿子的同学他们都不敢坐。那我就想他不做就算了，诶，神很奇妙带着他老师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他鼓励小朋友坐，而且告诉他们你们坐那个时候要怎样不害怕，你坐在上面抬头看着天，然后呢往下冲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害怕。诶，我就去试抬头看着天，哇真的是我是有惧高症的人哦，当时我真一点都不害怕了。诶，突然给我一个启示，我觉得我跟那个姐妹的处境就像好像啪就要掉到死因幽谷的感觉，但是我抬头仰望神的时候，我全然交托给他的时候，我真的我那时候是放松嘛，完全交托，坐下啪掉下去的时候没有感觉，而且很安全啊，神给我的启示啊，我就没放心了，不用操心，我就还是给他祷告，觉得他那时候困境是一月就有这个问题，是现在一路走来在，虽然还困境还在，但是也走到六月，中间他也跟我分享他如何的被神来摸着，他真的是他是今年第一个主日受的洗，他那个时候痛苦到天天跑到山上去跟神祷告流泪，他说他整整流泪了一个月，哇我觉得真的是神给他力量，他说若不是神他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哦，他以前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同，他以前是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可以让他来分享啊，如果他这个经济再解决的时候真的是美好的见证，那我相信神在旷野开道路啊，在沙漠开江河的，他会帮助他。所以我觉得我本来会把重担压在心上，因为服侍这么多人，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可以交托，我很感谢神，我觉得交托全然的相信神会带领我的路。
是真的很感动啊，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自己去经历神也陪伴自己肢体，我们就是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就像肢体一样，有的是头，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舌头，但是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配搭在一起就像是一个肢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位姊妹这样子真的是辛苦，像我们最近在同工作当中说我们在一起在读约伯记，哇看见约伯在苦难当中，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到最后会看见神的荣耀，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不放，事实上是神抓住我们的手啦，如果是我们随时会放手。我非常喜欢一个书签上面说，我们最大的把握就是上帝握着我们的手，不是我们握着神的手，真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我们真的随时会放手，但是神永远不放手。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个小莹姐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经历，以及这一路上我想真的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品故事啊，在这当中平凡中真的看见上帝的慈爱恩典不断的跟随着你，不断的让你在这其中享受，那我们也真的盼望上帝能够在你的婚姻当中，你的另外一半伴侣包括孩子全家都有一天能够都属于神，都被神来遮盖。那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请小莹姐来分享，就是你自己这一路上走过来，我想今天收音机旁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那么也有可能未来的机会有朋友会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卡带，那我真的盼望透过你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基督徒的朋友以及还在信仰门外面徘徊的朋友，我想能不能请你分别对这样子的朋友来说出你心里的祝福跟勉励的话。
我真的巴不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来亲近神，唯有我们越亲近他，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就是给我们那力量的。我们常常会说立志由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靠给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神凡是信的人他都是能够帮助的，所以不用害怕。主啊，我们真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要有全然的信心，让我们 要有属灵同伴，大家一起共奔天路。还未信主的听众们，我真的希望各位像我一样试试看，去祷告看看。你去试，你不去试，你不给神机会，你根本不会得到这份礼物。是啊，这是唯一的真神。常常有人拜了很多很多神，我们中国有句话，六神无主。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抓对方向的，找到唯一独一的真神，你就有生命。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从黑暗中活出的色彩。你也可以，朋友们加油，试试看吧，祷告了。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妈妈为了帮我求这个考试能顺利，就到处去找文昌公拜拜哦。那刚才我们听到小英姐她说，她只是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保守我。”神就听祷告。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哈，我们不需要怀孕的时候找生子娘娘，需要考试顺利去找文昌公，需要这个某一些事情去找不同的神。我们的神掌管万有，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最大的宝。把握啊！那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羡慕这样的生命呢？我想每一个云彩飞扬的来宾当中，他们所分享的故事都在在的告诉你，人生最大的福那就是认识耶稣。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曲《人生的福》，之后呢，我们再来聊。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
像地府那样能带走。
天韵诗班所演唱的人生的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就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这是在我们今晚听过陈小莹陈姐她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想人生的福这首歌是最好的注脚，真的盼望把这样一个人生的福分享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福吗？没有一个福能够留得住，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他的福分到永久，甚至圣经上说对敬畏他的人甚至到三到五代甚至到千代。我们真的盼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正在患难当中，我告诉你耶稣这里有福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永远的福分，那么我要告诉你耶稣这里就有永远的福分。在今晚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要送出五卷陈小莹陈姐她的生命故事的卡带给听众朋友。如果你希望能够索取这个卡带送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作为传福音的工具，我们非常欢迎你尽快跟我们联络。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另外可以使用传真 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啊。另外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认识这个信仰，或者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进到教会，没有关系，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愿意帮助你。我们有专任的函授老师，他们可以在圣经的专业上面这个圣经的这个所谓的专门的这个内容上面给你非常有系列的教导。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函授课程，希望你跟我们联络，也是可以使用台北邮政信箱 44-80 号以及传真 2755-7822。收到来信我们会尽快跟您联络的。那么今晚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说谢谢你的收听，也盼望在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能够亲自真实的经历到这位慈爱的父神与你同在，保守你平安多多，健康多多，喜乐多多。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